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林前第二章，从第二章六节到十六到末了，第六节开始。
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上帝奥秘的智慧，就是上帝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如经上所记，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上帝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上帝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上帝的灵，也没有人知道上帝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上帝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受血气的人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
是，我们低头祷告，低头祷告。慈悲天父啊，我们谦卑伏着在你面前，向主感恩。你把你的万古隐藏的这种不言的奥秘的智慧，居然向我们显明了。哦，主啊，求主你真是叫我们今天这个时候，在你前面生了战惊恐惧的心，把你在万事以前预定是我们的荣耀的这种的奥秘的智慧啊，借着你圣灵的启示，把它显明出来，并且更进一步的，是我们在这个邪恶悖谬的时代，邪说横行的时代，使我们能够为主真理做见证，能够参透万事，使那些不明白的人，主让他们也能够明白过来。主啊，你的仆人在你面前实在是不配谈这样的深奥的事，但是主，求你开恩把你的事借着圣灵来指教你的仆人，使你仆人所讲的正是出于上面的启示，让我们在这里听的人也蒙主光照，使我们带于你赐给我们的宝贵的真道能够有更深切的了悟，使我们的见证更的有果效，让你的名得到更大的荣耀。我们在这个时候恭恭敬敬的仰望你，求主你悦纳感恩的心，求主你垂听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门。那么继续讲这个中国圣徒临战的标的，我们继续讲道教的教义与批判。我们把上帝论、创世论早上讲到，讲了两点， 现在第三点开始讲宇宙观，道家的宇宙观。孔子说的道，他还是种极端的人文主义的道。老子是虽然也是讲道，而他的道的含义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境界的。他是进一步的要去参透天地万物的，为什么会这个有这个天地万物的这个基本的原理在哪里，总原理在哪里。这名字曰道。他虽然不能说出这个名字来，但是他知道有这么一个奥秘东西在那。他们的宇宙观在道德经二十五章里面有几句话说，他说名之曰大，大曰慈，慈曰远，远曰反。这个连道家人都不会讲的，不会讲的。我们借着圣灵来参透他，参透万事。道家 他讲了半天，道他自己不晓得什么叫大曰慈，慈曰远，远曰反呢？就是说他的宇宙观呢是伟大的，伟大的。但因为这大，宇宙万象这么的大，人类因着他自己的自作聪明，自以为聪明，他就是往前发展，迟迟发展，往前发展，所以有所谓的科学文化的进步。他以为是了不得了，非常的成功，而不知道底下接下去啊，时越远，你越发展离开这个道越远，离开越远。所以现在最要紧的事体，远越翻，要回来，要回头，不要是一去不翻，要回来。他规劝老子的道理就是规劝世人回头，叫他们悔改，不要靠自己的聪明往前直奔，学出惭愧。这就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所谓有亡羊走迷了路，他越往前奔跑发走奔驰，越走越远，学出惭愧，那么就妄作受后，做的乱作一场，结果反而受到后，庸人自造，自死一分。你不必那么麻烦的，你去自己找麻烦。吴牧师今天下午讲到那个钟，他根本是能够一个礼拜走一次的，他天天去拨，拨来拨去拨，你白拨不多余的，你不必拨，他的本身就是能够走一个礼拜的，你要你每天去拨他做什么呢？所以他不明白这个道的这个本质，你在那边乱干涉，妄作妄为啊，自受其祸，自作自受。今天吴牧师也讲到这一点。我常常讲，我们这次的一同来，也是神的安排引导，而他的讲题与我的讲的背词都不知道，而奇妙的很，物相配合，相得益彰，随时得到印证。所以老子的劝告，到世界人的劝告，就是劝他回来，不要妄而不犯，否则你的后患无穷。美丽他们要归根佛命，归根佛命，自虚界守静度，万物就并作了，无意观及佛，佛就是回来，佛物物云云，天下东西很多，芸芸众生，故佛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佛命。佛命，佛命曰常，常知常曰明。你晓得这个常，什么叫常呢？就是一个永久性的道理，那你就会明白了，你就会知道了。不知常，如果不知道那个 用究竟的道理的话，那你就枉作凶，你就找后患，自己找苦，自己受灾祸。知常曰勇，曰知常勇，勇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就长久的、持久的、永远长存的，莫生不殆，你死了也不会死的。他有那种远近，有那种永久性的，这个对于道的永恒性，他能够有这种了解，这是他的这种宇宙观的一个概略的说明。从这个他这个我刚刚所举的那一章，那么同时之间呢，再看庄子怎么说。庄子在他的天下篇、秋水篇、齐物论，那这些个文章里面，我可以另外的说一说，因为时间有限，我不能够完全讲。他说这个，简单的说，他说我们一个人呢，应该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劳于万国，上于造在有，而下于外生死无，始终在为有。他有这个警告，我们要求那个没有生死、没有始终的，所以就永远长存的东西，要跟他在一起。所以他拿这个他们的观点、宇宙观来看，我无贵贱，无所谓贵，无所谓不必何必斤斤计较那些事情。如果你陷于这个我执的井盖，所失的井盖，那你就分什么贵什么就贱了，那么斤斤计较啊，自讨麻烦了。但是道，如果你明白了道呢，道无终始，我就有生死啊，但是道是没有终始的，是一个永恒的东西。是有他勉励大家要了解那个大而远在永久性的东西。所以他勉励人，一个人如果能够超越那种有限的井盖，从无限的井盖来看的话，从换句话说，就从道来看的话，就看到万物都是无不起，就是齐物论，他的齐物论，万物不起。如果能够与道合为一，那你就可以达到那个与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他们看的天下的事情，所谓大可谓小，不足稀奇。他说什么叫泰山很那么大，他说泰山很小，太小，秋毫之微的哦很大。他们眼光不在那个眼睛看得见的所谓大可谓小，他们所看见那个无穷大的那个东西。所以连泰山在他的观念的泰山是小东西。我们中国说顿泰山而等天，小天下，在他们目中泰山是并不大，是小东西，因为它有个更高更大更远更永久的境界在那边。所以这个道家这种道理呢，是我们做基督徒的更要感谢上帝。我们做一个基督徒人，他已经死里复活，与主耶稣一同复活，一动坐在天上，等泰山而小天下大，何况我们与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当然不可以看着这个天下这么了不得的事情，我们不必再大惊小怪。我们基督徒要有这种胸襟，比道家更要进一步的胸襟。我们道家当然说起来，我并不在这里宣传道家啊，这个是很谨慎呀。这种思想呢，其实儒家也有，因为儒家说人在要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佛家也有，我们在这里讲儒释道三教，佛家也有他一种平等至观的一种的眼光来看万物，可以说是大家是异曲同工的。但是我们拿一个基督徒的眼光来批判，你们虽然有这么一个高超的境界，但是这是你们一种的 主观的空想，你怎么能够达到这种高超的境界呢？没办法，你只有他们只有空想，我们就不是，我们就有确确实实的盼望。我们在，所以我们应该进一步的去领到这些思想的人，我们拿圣经里面道理可以开他们的窍。那么你这个在以西结书中以弗所书里面，我可以要的段这个拿几段来念，几节来念。在以西结书第十五章第一章十五节到二十节，他主耶稣我们他那是不能看见上帝的像，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有时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来，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是他在万事上居首位，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那么接着以弗所书第一章，我再念下去，第一章第十节十一节，要照他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也，我们在他里面得了纪念。我们是有把握，不但是有盼望，是有把握的。他们只是一种想望，主观的想望，而这个合一与天地万物，他们这种合一的境界，只是凭他一种主观的思辨而来的。而我们基督徒是神的大恩呢，他付了极大的代价。你看，在以西结书这个西耶这个哥罗西书第一章告诉我们，他是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啊，与自己和好。你不经过这个代价，不经过这个救赎的工作的过程，你休想能够合而为一，不能够合而为一的。要先成就了和平。那么所以到了日期满足的时候呢，无论天上地下的一切所有的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也。所以我们是有把握的，我们确确实实有这个盼望的，因为神出了这样一个代价，在十字架上付了重价，成就了和平。老庄所以虽然他有万物与我唯一的一种所谓起物论，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空想，只有借着，换句话，只有借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了宝血所完成的，为我们所完成的恩功，才能够实现这个合而为一的境界，才能够与上帝和好，才能够同归于一。更要进一步来批评道家，老庄的宇宙观虽然是他境界比孔子高超，但是他的宇宙观是我们在唱诗的那个一部分，今天早上所讲的，他是从一种浑然溃然的自然境界里来的，而不知道神所创造的，他没有认识一个真正的造物主。
这个宇创神创造的宇宙，它是有计划的，是有目的的，不是浑然溃然的一个自然境界。道家所了解的是一种自，还是一种自然境界。他虽然批评孔子，而他自己还是落在那个自然境界里面，所以还是不够的。他对于，因为他对于这个造物之主没有这种确确实实的了悟。
因为这个是从启示来的，不是从人的智慧而来的。所以他们虽然有重大的意念，而没有永远的盼望，人生也没有崇高的目标，所以他们的宇宙观、他们的人生观都是发生毛病，在中国民族的国家没有贡献、没有好处的。这个在我的《圣道通签》有好几章，叫基督教的宇宙观、基督教的人生观、基督教的历史文化观、基督教历史观，种种许多各章里面有更详细的讨论。我暂时就在这里，我们要进到另外一个题目。那么其次就讲善恶论，道家的善恶论。老庄对于这个善恶的问题，比孔家、比儒家有更高超的见解。他们认为要讲不是讲皮毛的善恶，而要求根本上的大道。所以在《道德经》十八章讲，大道废有仁义，为自错有大位。换句话说呢，白话来说，这个道没有了呢，没法子，他来想法子解这个来这个挽救，所以有什么仁义道德。你如果有了大道的话，不必讲仁义道德，你自然会有仁义道德的。同时他说位置错，人的智慧出来了，自作聪明出来，那么就大位，做假了，做坏事，做坏事情。道德经第二章又说，天下皆知美智为美，这个就坏了，就恶了。皆知善智为善，那就不善了。你这个拿人的境界来分别善恶，不应该有恶的。世界上本有了大道，就没有恶的可能性，没有恶的存在的余地的。那么你这里来分别善恶的话呢，那就坏了，就明明证明你就是一定有坏的实体在那。换句话说，你塞本说魔，你不求那个大道来仅仅讲什么善恶，变来变去，这就是坏，就是证明你是有。所以因此他们的口号，道德经十九章说，即圣其智啊，名利不备；即任其意啊，名副消耻。所以他反对圣人的教训，即圣其智，圣人的这个知识我们不要他，所谓的仁义道德这种教训我们不要他，这样我们才有对世界人呢，才有真正有能够造福。还有这三十八章，道德经三十八章讲，他说上德是不德，是亦有德。最高的这个德是与你的仁义道德的不一样，这样才真正有德。他说失道而有德，他说这个道失掉了，来谈道德了。他说你失德而有仁，讲仁义了，失仁而有义，那么失义而后有礼，就礼就是一种礼法。好了，夫礼在忠心之薄，则乱之首，世界所以乱，所以自死一分，容忍至少。因为什么缘故？你把根本的东西丢弃了，道丢弃了，而来皮毛上的来才那么斤斤计较，讲什么道德仁义，讲礼法这种，而把天下越弄越乱。那么再反过，这是老子的《道德经》里面的道理。我们再反过来看庄子，因为我们在这里讲老庄，所以庄子也本不说，在曲切篇里面篇文章，这很古怪的名字啊。在曲切篇里面呢，这个文章太长，我稍微只讲一点点。他在里面描写呢，在那个道没有失掉的时候，道没有失掉的时候那种境界，他们的生活，他就说在那个时候啊，大家干饥食，吃的东西很好，美即服，衣服也穿得很好啊，乐即所，
他们风俗习惯都是很好，安己居，大家住得很平安。邻国相望，相望啊，鸡犬之应相闻，民老自老死而不相往来。这个时候正是大同之治，是天下太平的时候。我们到了，但是到了圣人出来了，所谓孔夫这些东西出来了，他们搞一套了，那么就霸道起来了，强盗出来了，本来没强盗。孔子他虚差，他很会宣传，夜不闭无，路不迟疑，哪里大道起，大强盗，不当小强盗，大道起。所以老子老庄道人说，圣人不死，大道不治。这圣人不死光的话呢，这个强盗不会玩的，不玩，就是你们制造强盗是你们制造的。所以你们讲仁义道德，讲法律政治，越弄越坏。那这里庄子有一个庄子的文章呢，常常拿那种比方，那讲古诗，讲那个好像做小说一样的。他说有一个鸟把他抓来了，抓来了，就是象征什么老不幸。那么来了呢，这个圣人是好一番好意，他当然也不是坏意了，他也是好意了。那么把这个鸟抓来了以后怎么样呢？他就把它关在一个房间里头，那么奏音乐音乐，烧大菜，好厨房，最好的菜预备好，那么是这个鸟啊，听得好的音乐很快乐，礼乐是吧？那么有好的菜，丰富的菜，那么以为这个鸟一定很快乐了，又有好的音乐听，又有好的菜吃，然后这个鸟啊，一点东西都不吃，鸟一点水也不喝，一点菜也不尝，结果怎么样呢？三天就死了。就这样，好好的鸟，活活的鸟给你抓来了，拿音乐烧大菜，厨房，结果三天就死掉一只鸟。他说养鸟要用养鸟的法子养，你那个不是养鸟的法子啊，你反胃它的本性嘛。昨天吴牧师不是讲吗？人家这个一个小孩子蠢得半死，夏天给他穿棉衣服弄得这个房窗子浮起来怕他伤风，结果人家的野孩子身体好得很，你这个宝贝儿子呢整天病。那么这个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这个道理，你弄得没有方，不合于这个道的这种方法，无论你是仁义道德也好，政治法律也好，一切的制度与种种教训都是这个变本加厉，没有好处的。这个在庄子的《治乐篇》里面讲的话。所以老庄的哲学在这里看起来可以说是极端反对这个人文主义的一种哲学，认为一切的人类的伦理道德，一切的这个教条法则，政治社会的制度学说，都是没有价值的东西，不但对人类不能造福，反而要有害的，反而要有害的。此为自是一文，每荒于下。所以因此道家的这个方法呢，就是要洁身弃子，洁身弃子，要归根佛明，回到道里头去，洁润其意，自训守静，这个才能够对于人类也真正有帮助。这个固然也是一种很好的道理，但是我在这里不是传道教啊，所以我们要拿我们的观点来批评他。他还有很多毛病，老道中这种道理虽然一面之词听起来并不错，在他反对人文主义的一点上说起来是未可厚非，但是还是有很多缺陷。第一，人的道德跟理智虽然是不是一种绝对的，不能作为一种善恶的绝对的标准， 但是你如果接胜七意，那就等于因业非舍，是，那么就走到什么呢？走到一种道德的相对论，道德 morality 的人，就是没有是非善恶。那么还更危险的，要走到一种虚无主义，一种虚无主义。这个反映出来的后果，我们已经看到了西洋社会，在第二次战争以后，第一个时期是 beatnik， 第二个时期是 hippie， 他们就是道家的这个徒子徒孙，他断这个一次半截，反对这种社会，反对这个制度，反对这种这个所谓这个传统的这些思想，所以弄的是既没有是非，也没有道，两样都没有。那这是第一点，它的缺点。第二，反对理智，反对这个人文主义，那么主张要回到道，那么结果他的里面所讲的描写的那个原始的井盖，这个不是回返到道，那是佛骨。这个人是应该往上进步的，你不能够因业废热，就是往后看的，不可以的，我们应当往前面走。那么所以结果，这个就是对于这个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社会的进步如果发生阻碍，我们中国自己的民族受了这种的哲学的影响，也是使我们国家落后而不能发展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更重要第三点，那么你虽然说要归根复命，固然是说得好，但是你怎么样归呢？怎么样复呢？他没有办法的。因为我们在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受了败坏的辖制，八章二十一节，罗马书八章二十一节，我们整个的人呢已经受了败坏的日子辖制。那一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九节说，全世界都伏在那个恶贼的手底下，恶贼就是魔鬼，我们都受了那个恶贼的控制，伏在他底下，已经失去了这种所谓归根复命的能力，没有了，没有，没有，并且在神动人的中间有一道隔断的墙，一段隔断，隔断以弗所是二章有一道隔断的墙，这个阻隔，这个中间的隔阂鸿沟为界，只有一个方法可以打破的，就是以弗所书二章所说的，只有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的恩根恩功，才能够使两下归回一体，与神和好。所以这是道家的哲学的极大的缺陷，我们应该这个使他们进一步的觉悟的。好，那么第四第五了，要论这个人性 human nature， 道家的道理与儒家实得一反，儒家的注重人为本，以一直以修身为本，修身为本，所以叫人成正举，人亡正歇。老庄的道理实得一反，他们主张修己、修身、修己，道家主张筛己，把己筛掉它，因为这个东西没有用的。我上次不是讲了，这修魔不可雕也，你先把这个老魔改过来，重生才能修身。我说的，不重生修不身不能够修的。所以老庄的道理是适得其反，要筛，把己筛去。那么在这里，他们有两点我们可以说：一，他是要反对人的一种的这虚伪的自义，人的自义 self-righteousness， 他反对。所以他，我刚刚已经讲到了，大道废，然后有仁义。你道没有了，所以我们要想法子提倡什么仁义来挽救。 位置出有大位，所以要自胜其智，自任其意，这是他反对那种人的自义的观念。其实道家的主张要提倡注重要虚己中舍己，不但虚己还要舍己。他就说圣人后继生而生先，外继生而生成，外继生就是把身体甩掉，甩掉置之度外，不要管自己的身体，你甩掉生命的才能够得到生命。他也有这种警戒，马太十六章二十五，我们可以告诉他，你说外继生而生成，我们要把我们的话告诉他，要你晒去生命的才能得到生命。那他又说在三十二章也说，他说往之则你如果谦卑啊，你反而能够直起来。谦卑的人，神要赐福给谦卑的人，他到了时候神会把他升高的。往之则少之得，你不要贪多，你少你宁可不要，哎，你会得到，会得到。为无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你不要跟人家斤斤计较去争，吵来吵去弄，不要。好，那么天下就没人可以跟你争的。好，这关于这种道理呢，时间不预可，你们如果愿意再看的话，《道德经》二十四章、四十一章。还有六十七章都可以有这种相同的道理在发挥这些事情。那么但是还有一个要说的，就是七十八章，他说天下莫柔若如雨水，水是最软的东西，你把一个圆筒子，它的水就跟着圆筒子走，长筒子水的形状就变长的，他不会说哦，你这个长筒子只能放圆筒子的，不能，他随你的，随便你摆，他是最随便的，水很软的。但是攻坚强者莫之能生，如果有洪水冲来到我们刚看拿药的那个电，这个电视电这个电影的话，那个洪水来了，那个气魄大劫了，整个世界都完蛋。你看他好像很好说话很软，但是他洪水的力量打击了，他这个所谓叫柔中，这个有刚，所以他从这个道理里面说，刚中有柔，柔中有刚。他说圣人呢，受国之沟，是为塞之主；受国不强，是为天涯王。这个道理道家不会讲，正念若反，什么叫正念？这正的是看了好像反的，很奇怪这个话。受过之恩，就是受了全国人的收入，大家骂他，看不起他，他到塞就他就做主。受过之不强，他遭了这种不幸的这个结果，但是他做天下的王。这个道理，我们要拿我们的福音的道理告诉他。我们主也说，他本来是毫无不义的，但是义德代替不义德，他替我们担当我们的罪孽，受过之垢，受过之不强，人家把他要除灭他，定死他。但他说神，腓立比书二章告诉我们，神就把他升高了，万切都要向他拜跪拜，他是万王之王。那么在这里八十一章，就是《道德经》的末了一章，他说：“圣人不戒，圣人不为自己积蓄他的财物的，他既为人，以欲有；既与人，己欲多，己欲多。你越是给人，越是给，你就越有越多。”所以我们要告诉他，事必受更有福气，事必受更有福气。老张的哲学在他反对人文主义，反对世俗的智慧，这许多的一种这个道理上， 当然比儒家的道理是高明一等，但是它的缺点在哪里？它只是一种消极的，我们刚刚已经略微的批评一点，所以我们因此在这里要批判道家的哲学，批判道家哲学。第一，从反对世俗的智慧来说，我们并不是不晓得，我们的智慧要先要敬畏耶和华，然后才有智慧的。诗篇一百十页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智慧不是从人来的。同时箴言三章也告诉我们，我们不要靠自己的聪明，凡是我们都要认定他。第二章，我们不要为世上的智慧说迷惑了，逼他落去。哥罗西二章八节，我常常欢喜应这节圣经。基督教虽然反对世上的智慧，以及那佛前的唯利主义、人文主义，但是我们并不是不讲智慧。我们刚刚读过了第二章，我们也讲智慧，但是我们的智慧是超凡的智慧，我们的智慧是说天的智慧。我们也讲智慧，我们是另外一种等级的智慧。这个智慧不是世上智慧，不是世上的智慧，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不是这种智慧。我们所讲的那是从前所隐藏上帝奥秘的智慧，就是上帝的万事以前预定是我们的荣耀的智慧。道家之所反对世上的智慧，而他没有这种的上帝在万事以前预定是我们的荣耀智慧都没有，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告诉他，给他。其次，道家反对自义，自以为义。所以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看到上帝的荣光，他就要起来，后在我灭亡，他晓得自己的不义了。以赛亚书六十四章也大家晓得，我们的义在神的面前是无谓的义。后约伯记四十二章说，他虽然是一个义人，是一个完全的人，但是他看见了上帝以后，他就厌恶，他就痛悔。马太二第五章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字法利赛人的义，是不能走天到天国去的。所以我们要同要在道家的批评如此，他们这是反对这个圣人的自义仁义道德，而没有一种积极的贡献，没有积极的贡献，结果是废弃立法。但是主耶稣说，我来不是废弃立法，我哪是来成全立法的。甚至天地废去的话，律法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的。我们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否认这个义，我们是来承接律法的，不可以因律废的。其次，人虽然这个人的善行虽然是不是尽然尽美，人的意义在神的面前虽然是无谓的衣服，但是其甚密意，那结果是变本加厉，那就要回绝道德的提防。一个社会国家就变得是翻然的无稽，没有法治要素。所以我们是要进一步的告诉他们，我们要是借着圣灵的大能，使我们这个义不能合于那个胜过文字法利赛人的义，我们能够因着他的这个圣灵的大能，使我们改弯我们的心智，成为新人，照上帝的形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以弗所书四章，并且彼得后书一章告诉，要脱离一种情欲来的败坏，对于上帝的性情有份。所以他们的一种极盛气意呢，是消极的、破坏的。 结果是也是变本加厉的。他反对他们是变本加厉，他们自己的结果也是变本加厉。所以我们是要达到至善至圣至善的境界，他们只是极盛气一种消极的做法，所以这是一个根本不同的对照。那其次关于这个虚计舍计的问题，那么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我们的主他甘愿舍掉他自己为我们受苦，同时在这个哥林多后书八章，他本来负责为我们成了贫穷，使我们能够负责。菲律宾说二章，他本来有上帝的形象，反倒虚己，取了萝卜的形象，并且自己谦卑，诚信圣薄，以至于死，并且死在十字架上。这种舍己虚己的精神远不如道家所可以比拟的。还有马太二十三也告诉他说，人之来为要受，不是要受人的福音，那是要服人，并且赛命，赛这个赛己赛命，做多人的所假。所以主耶稣带他们都说，马太十六章，然后要跟着我的人就当舍己，背弃他的十字架来跟着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要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保罗蒙恩得救以后，他能够有这个种胸襟，我已经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了什么？为要得着基督。他虽然是舍，但是他另外一方面是积极的。所以虚己舍己，我们的在道家的批评应该有这个应该对他们做积极的这个一种补充。他虽然这个道家讲舍己虚己似乎好像是一样，实在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第一的不一样，他是靠自己的力量要上来虚己舍己，这个不能够，我们要靠圣灵的大能才能够攻克己身。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同时我们还要把老我定死，但是不是定死就能，我们还要为主而活。加拉太书二章以及六章，同时今天胡牧师讲到罗马书十二章，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是积极的，不是说舍己就是一种虚一种消极的东西。我们献上作为活祭，要测验何为上帝敬良善敬虔可喜悦的旨意，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就今天这个吴牧师讲的透彻有透彻了，是一场非常感动的神的话。今天下午我们看到这个力量，今天，所以我常常说，真是相得益彰。我时间不允许，我都讲的，而吴牧师老早讲好，来补充我所要讲的话，并且在这个提多书上，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哥林多后书九章说，要多行各样的善事，是仁义存到永远。所以这是第二个不同，我们不是消极的虚己舍己，我们是要多行各样的善事，是仁义存到永远。我们要承认是上帝良善神前可喜悦的旨意，我们要行他的旨意。所以这是第二个不同。第三点，我们要特别注册，是我与中国自己有特别关系的。我们的中国的士大夫，除了孔孟的这个道理以外，有一般人拿老庄的道理作为一种以退为进的手段，以退为进手段。所谓将要废之，必现新之；将要特之，必固于之。道德经三十六章作为一种政治的阴谋的一种手段。 我记得我在这个时候，我把我个人的见证告诉过。我本来是儒家的，在我三十左右，尤其在抗战的那个一个九一八以后，我痛哭流涕，看到国家民族道德败坏，我要复兴中国的民族。我做了许多的书，《中国民族之自救与改造》，《民族复兴之基本原理》。我那个是有传道人的精神，到处演讲，连青年会都给我补这个排场，好像补道大会一样，四千多人来听，还有很多教员学校把我的道理拿去带了学校，成为他们学校的校训，我自命不凡，自命不凡。后来我受了打击，受了打击，太骄傲了，自义了。我到广东去，尤其到广东去跟他学，因为我是外江佬。广东人从成绩当下来以后呢，他还有遗下来一种他们一种残余的力量在。在外邦人、外而且外江人呢，有一种成见。我几乎做了王安石在广东，呀，王安石，那个是我只有刚刚三十多一点，血气方刚，年少气盛，自武自义。好，后来我就改了，不对了，我说我学老庄的道理了，我就从孔孟变为老庄了。我就学这套以退为进啊，将要废之必先兴之，将要特之必固与之，搞这么一套啊呀，人家发现是改了，是改了，只有一个人指点我，没有人敢说。在某种地方看起来，在官场里官僚之间看起来，哎，张美生进步了，圆说得很现在啊呀，是啊，我说我学了老张的道理了。这就是中国的这政府那种官僚的腐败的作风。换句话说，有一个朋友，他是真是我的真友。他有一天，那时已经在重庆了，我在广东那个受打击以后的情形，我这个朋友也很同情我的。他劝告我，他说：“立生啊，你的傲过是我佩服你的，但是你的傲气，我给你担心死。”傲过，人士大夫应该有傲过国气，但是你的傲气很危险，我给你担心是。这个人什么人？你们大家晓得，于鸿钧，行政院院长。他是我算是可以说知己的朋友，他知道我这个人，他起先也讨厌我，他说你这个人骄傲的很。六年，他等我认识六年以后，他就告诉我，他说你不骄傲，事实上你是傲过而已，但是你的傲气。就表现出来就不好，是很多人误会你，我也是误会你的最初的，所以你得要改。他说把这个傲气拿掉，傲不可以维持，而傲气不可以有了，但是我改不了。后来就搞老庄了，好像那个傲气没有，人家看了好像没有，但是这个于鸿钧看出来了，因为他是基督徒，他是圣灵，我们刚读的圣灵参透万事，为了他一个人穿我的心。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到重庆，广东日本人打下来了，失守了，我们退到重庆。他说那时候你改了，哎，我说是改了，从孔孟到老庄当然改了，哈哈，伪君子，他说一句话都说破给他。哎呀，他说这是更危险，他说更危险，他从来我是给你担心的，你的傲气我给你危险，但你的傲骨还在那里，他说你也在假的把你傲气盖在那面，而你这个骄傲还是在那面，是不过伪装是不骄傲而已，这个变得伪君子了，更危险。你从前还有一般人同情你，就说你还有傲骨，你现在连傲骨的骨头都没有了，而那个傲气是盖在里的，还有，那么你不是两头都不落空了吗？他说不是更危险。好，我又回头了，所以我就我就那叫老庄也不要了，所以孔孟也不要，老庄呢走什么路？好，走菩萨的路了，所以又变佛教徒，是这么来的。 所以所有儒释道三家，我在讲儒释三家是有这么一个过程来的啊。那么有佛教就好了，学菩萨了，那么又是罗汉转世，是这么一件事情。那么这个实在是，所以无庸间的话，那你变成伪君子。所以老庄的道理，结果这伪君子害了我们的中国，我就是过来人。好了，我们进一步的现在讲另外一个问题，讲旧说，旧说论，老庄的旧说论，这个道家的旧说论。那这里要分，刚我跟已经讲过了，讲道教呢要分两面讲，一个是哲学，一个是宗教，是两件事情。所以这个旧说论呢也要分两方面，从哲学方面讲，从宗教方面讲。第一是从哲学方面来说，老庄的旧法呢，他的旧说无为二字，要无为二字。他说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第三章，无为就才能够无不为啊。你要想做成的，你先要无为。那么道德经十六章也讲这些道理，三十七章也讲这个道理，我不必说，你们自己看，可以省时间。那么四十八章里面也说，他说为学日月，为道是十神，我们要求学问呢，一天都一天进步，道呢就一天一天减少，把你否认你自己，舍得你自己，一天的事，那么你才能够有道，道才能出来。神自有神，以至于无为，他说要做到无为，那么无为而无不为了，就是无不为了。那么还有六十六章，我们不必讲。那么在这个地方，他们有一个很有这个意义的一个比方，道家常来有许多很引人注意的一种比喻。他说这个为什么讲的无为的道理的重要，他说有一个人呢，他怕这个自己的影子跟着他，他看见黑影子害怕，那么他想法是逃掉这个影子，他就跑，赶快跑，把影子跑掉。结果这个影子也跟着他跑，那么他说大哥哥跑得不够快，他就跑更快一点，那么影子也跑得更快一点。他说那恐怕我跑得还不够快，我再快一点了，再快，影子也是跑得更快。好，那因此结果成一种比例式的，这个越跑越快，当然越跑就越累，结果怎么样？结果就完蛋，死掉了，这个人死掉了。他这个人是傻瓜，他太笨了，你不必跑的，他说你只要到树荫底下就一躲一坐乘凉，那个影子就没有了嘛，他说你跑什么屁子呢，你真是庸人自造啊，这个就是无为之学。说起来很好啊，但是可惜他们只有一个比方而没有一个实在，他们这一棵树做个比方，他而没有一个主做我们的劳苦担重的可以到我这里来，你是你得到安息，他没有，他只是一个比方，一棵树不能解决问题，事实上不能解决问题的。所以这个无为呢，这个我们也有这种无为的道理，我们并不是不知道，但是我们比你知道的更多啊。譬如说以赛亚书三十章说，你们不就在我归回安息，你们得了在我平静安稳，这也是无为的道理，我们懂的啊。诗篇也讲，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凡劳苦担重担人可以到我这里，是你们的安息，马太十一章。约翰十五章，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得到什么。耶利米书二章更厉害了，我的不幸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个活塞的泉源，为自己做池子，而是一个破裂不能盛水的池子，劳碌无功的。所以这个里面可以看到我们的无为的道理，我们先要明白主的旨意， 我们不要自作聪明，照自己意思来做。今天吴牧师也是讲得很透彻，讲得实在很透彻。我们甚至有时候做的好事，甚至是传福音，其实都是好的事，而不是神的旨意啊。你乱做是没有结果的，是不合神的旨意的。在这件事上，我也允许我做一个短的见证啊。我自告奋勇为主做工，晒掉一切，把官不做，大学校长也不做，人家请我这样那样都是很大的很好重要的事不做，我就立志不做长的，什么都不要的，钱也不要的，写了这么多书半夜不睡觉就送给书的出版，出版了以后买了以后再送给朋友，所以我是拿出钱来做工作，没有钱拿进来的，总算好了吧？不好，但是不好。那么日夜连睡觉也不睡了，因为要多写书嘛，很多书要写嘛，这都是好事了，传福音啊，整道啊，赡养福音啊，这个还有什么坏的事情呢？但是你就是有一点把神撇在旁边。吴牧师今天讲得很清楚了，这一个小狗啊，给他欢迎他，一个主人回的没有人理他，主我们的主啊，我忙的下厨房扫地呀、啊，怎么弄的这个只没有招功夫招呼了，并不坏，他做好事啊，都是我写文章做书都是做的好事啊，但是我把我的主实在是忘掉。不错啊，我是祷告，早上第一件事祷告，一门正经啊，读圣经啊，灵修啊，一天要花很多时间，但是实际上是有心无意的。我重要的目标还是书，所以我的上帝变得书变了我的上帝了，而上帝变成一个空的东西，我实际上变成一个无神主义的人。到什么时候才晓得的呢？跌一跤，跌了一跤，好，你再去写书吧。不但书不能写啊，连转一个身都不能够啊，头都不能动的啊，右脚跌坏了，左脚不能动，果然手也不能动，连头要想动一动也不能够，一就一条就像一条死狗，死狗就是一条死狗。但是神怜悯我，我那天晚上痛得不得了，那天晚上，但是我说一夜睡又哭切，早上便别欢呼啊，真是灵得很，早上就别欢呼了，痛就没有了。医生本来预备明天越快越好给你开刀，你太可怜了，看了。结果明天医生说，哦，不必开刀了，再找 X 光，那个地方已经装好了，神给我装好的，也没有钉钉子，也没有开刀，什么都也没有痛受苦，但是就得要乖乖的顺服，不要动，安静，得力在于安静，就这么一件事。他把我吊起来，把一个脚吊起来，吊起来，是这么一件事情，顺服，完全顺服，什么事情只有祷告，没有别的事可以做的，但是还是可以祷告。我在那个几个月里的，我实在得到很多益处啊。而我那个一年，我是两月在医院，四个月在家里休养，我照样教书，结果后来还是写东西，那一年并没有少写，没有少写，所以那么忙有什么意思呢？你忙虽然是很好的事情，但你把主看了不重要的话，你的书更重要，那你就是不是什么职，所以无为啊，这也是无为的道理。但我道家是不对了，我说你无为而不为不简单，你无为是并不无不为，我们才能无为而不，因为我们有一个无所不能的神做我们的后台，我们才能无为而不为的。所以这个我们也并不是不懂你们那个无为的道理，但是我们比你更进一步的，我们有一个全能的上帝做我们的后台，我们有个活着的前缘可以去，所以我们是胜过道家的道理，我们应该从这方面去开导他们做见证。那么其次，这是他的救世的道理，叫无为而治的道理。从宗教方面说， 从宗教方面说，那么这个分两派，南派北派。南派是主张性，性这个性情的性；北派是主张命。性呢，南派是主张修炼，修炼；北派呢，主张符咒、邪说。他这个修什么？修这个内丹，内丹有那个内丹吗？呀，内丹。他是相信有一种五行的原理，五行。金木水火土五行，他说一个人就是一个小天地，一个人就是一个小天地。我们的里面的五常呢，就是五行的机构。如果你能够修炼得好的话呢，啊，你就可以吸天地之精气，能够体合阴阳五行，那就可以与天地同寿了，长生不老了。我的父亲就是天天这样做的。我做了半天也没有学到心里清晰。那么外丹呢，是另外一派，北派是讲外丹的，讲命的，讲符咒，讲外，它是有一种主提倡，有一种药，有一种药的东西。这个啊，我今天早上说这个就是现在美国的西洋的所谓 LSD 这东西 drug， 可以是敲病延年。这是分两派，敲病延年与天地同寿，这是他们的旧所论所为。那现在末了就末世论了，快可以完了，稍微几分钟一点，我们简单一点。那么在这末世论呢里面呢，这个第一是关于这个人生的归宿的问题，这个在庄子的《逍遥游》里面有这些思想。同时庄子有一篇叫自罗篇，自罗篇里的，这也很不容易。他说在这篇文章里面讲庄子的太太死了，那孔子派人去安慰他，但是孔子的门徒去了以后回来告诉孔子，他是奇怪，这些人他也不哭，在那边笑，在那边唱，他是那么这个孔子说呀，这些人他是另外一个境界的，他说。那么有人问这个，为什么庄子老他的太太死了还在那唱歌呢，快乐呢？他就说这个不稀奇啦，他说一个人开头他说本来是没有的，他说没有形也没有命也没有的，那么后来呢开始变了，第一个变就有形状，那么就有生命。他说现在再变也就死，所以这一生一死不过这个变化等于春天秋天，春天去了秋天来，就不过是这么一个四季的变化一样，何必大惊小怪，哭了弄了这样。他认为是一种变化。他说现在气氛很好，他又回去了。他说天地就是他的这个大的家，他的这个大的房间，他说我要扣住什么，他说不必扣的，这是他们的关于生死的问题，生命的问题的这种见解。那么在大宗师里面一篇文章讲庄，也是庄子的道理，他就主张一个人呢，他说对于生命的道理要这个了解。第一，他说就是外天下，是这个外就是丢弃的意思，置之度外，不要去管它，天下不管，天掉下来不管，外天下。第二是外物，把外边一切的东西不还它，不理它。最后还要更进一步，他说外生连你的生命都不管它，你都要放弃。这样一来呢，你就能够见到那个夺一物那个夺，见夺。就是说是得报纸的地方，就是见到特别的东西，你就能够了解见多，只有你才晓得，就是多一无二的多。如果你能够把天下的东西看开，把万物看开，把你自己的生命都看开，好，你就见到这个多一无二的真理，你就了解，你会了解多一无二的真理了。 这样子呢就不得了了。他说你就能够无古今无不死不生了，这名字就超脱生死，超脱生死，你就进到一种没有古今没有生死的一种与时间永远长存这种生命，这种生命。但是这种是空想，你哪里说就是自己想想就会永生了？自己想想就永生就变永生了，那一种是骗时间，所以这个是靠不住的，这是靠不住的东西。我们的永生的盼望是这个神给我们付了重价才得到的，因为罪的公价就是死。上帝的大恩大爱，他把都分子给了我们，替我们付这个重价。所以罪的公价是死，但是神的恩典在主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功劳才是永生嘛。你怎么想永生就永生了？你哪有这样的事情呢？所以他们这个是靠不住的，而我们这个是实实在在的。那么关于这个，这是关于个人的东西，个人的生命的问题。其次讲到世界，关于这个世界，他说他这里有一个这个大宗师的一篇文章讲，他比方啊，他拿一个东西来比方，他说有一个人呢，他把有东西给人家偷走，他把一艘船呢放在那个山洞里头，这山是很大的山呢、啊、这个洞是很深的了，把它藏在里头，他以为是很牢固了很坚固了，你看这个房子会弄坍的，这个山是弄不坍的了，放在山里头，哪里知道他晚上睡觉了，有一个有力量的人来了，一个大力士来了，他把整个山都搬走了，你看看什么东西，这是他的比方。他说我们人呢、啊、不看到天地的大，所以我们要把天下藏于天下里的，这才是劳苦用，才是靠得住的。你放山里的有什么呢？有一个大力士本身把整个山搬走了，等你睡觉的时候。所以他说要天下藏于天下，这个才是四平八稳，才是可以万古长存，保得住了。那么这样才可以与宇宙合一，我们才可以与宇宙合一，无终始了，就可以永久了，永远长存了。他的意思就是要与天地合一，宇宙合一。那这个不稀奇，这么讲来讲，结果有这种翻身思想啊，世界就是上帝。Spinoza 这个西方的翻身主义的哲学家 Spinoza 他说，神就是自然，就是 nature， 神就是 nature。印度的哲学，也就是说，我就是大凡，我就是这种就是翻身思想一样的。那么老藏的，我们就是天地，我们与天地同寿，就是。老生常谈都是翻身了。那你说把天下葬于天下就永远不坏了吗？那么北斗后书就告诉我们，将来有一天大响声来的是天地都要废去了嘛，有形物质都要烧掉啊！你怕抗了山里那个大力士把山搬走了，那将来天地都没有了怎么样？一个大声音来，我们说要把《北斗后书》第三章念给那些老庄道家听好，啊，你以为天地就靠得住了？天地靠不住的，不能永远长存的。天必大有响声飞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啊！道家，你这个天地在你闯了天下，天在那里烧掉了，所以你还是靠不住的。还是归于无有，归于隐患，是消灭，天地都要废去的嘛，唯独他的道是永存不灭的，唯有神赐给我们的永生，这个永生那是在他儿子里面，唯有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那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个是真神，这也是永生啊。要含一书五章十一节中二十节，这个才是永永远远的荣耀的盼望。 天地靠不住的，天地要毁去的。今天我们看那个拿亚方舟这个电影呢，就是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安全地方，一个盼望，就是方舟。在那个方舟里面的才是永不朽坏、永远长存的，天地都要毁去的。如果方舟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预表，唯有得到主耶稣基督的，信主耶稣基督，得到主耶稣基督就是真神，就是永生，那才永远不灭亡，才是我们的盼望。我们要把这个道理告诉老庄的道家，使他们也有这种的荣耀的盼望。这是我把儒释道三教现在这样短的时间把它讲完。我们低头祷告，满心感谢主，你把你的道向聪明人隐藏，而向我们显明。主啊，我们真是说不出来的感恩的心。但愿你真是借着我们这几天这样的短短的时间的在这里讲解你的话语，主啊，但我们是深深的知道我们是有限的，唯独你是无限的，我们所知道的实在是有限。主啊，但愿你巴不得你的圣灵充满我们，指导我们，向我们显明，使我们能够真实参透万事，而是那些真实还是受迷惑的，在迷惘的路上的，而让他们也能够知道这个万事以前是我们预定，是我们的荣耀的奥秘的智慧。主啊，求主你，所以祝福你自己的话语，我们这几天在这里所谈人所讲的，当然真的是对于我们今后的所见证能够都有帮助。我们中国是一个几千年来祖宗所传留下来那些虚妄的行为，这种虚空的妄言，这些儒释道三教千千万万的人都在面受了他们的迷惑，千千万万的人都被他们的掳去了。你的仆人也是从人被掳去的一个啊，主啊，所以他感觉到有这个使命，有这个责任，应当把他蒙恩得救的经过，而把检讨这个儒释道三教的缺陷中间，把他来为你做见证。巴不得我们在这里的所有同道，他们也有许多自己的亲戚朋友，而我们的同胞，他们也有这种责任。所以我们这几天在这里说话的时间绝不至于落空的，哦，但愿你真是继续光照我们，指示我们，使我们真是在光里面见到你的光，使我们今后的见证更有力量，使你的心意格外得到满足，使你的名得到更大的荣耀，使你的福音真是能够传遍我们的国家，也传遍这个天下。我们仰望你，我们随听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们阿们。